如果你一生的路程有神的灵与你同行，你会感到孤单吗？在最痛苦的时候，在孤单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与神同行。这就是个真基督徒所有的特权。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书，那是靠你口里说出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听人的政治理论，我们不是来这里听人的学说主义，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听人的哲学理性的思考，我们不是在这里来听人的立场同人的辩论，我们要听主的生命的道从天上赐下来，因为只有生命的道使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方向，只有生命的道使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内容，只有生命的道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在真正的道路里面。求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你告诉你无用的仆人，给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语，那是讲你要他讲的话语。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已经信你，你知道我们哪一个人还不能信你。不是我们不愿意信你，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拦阻，许多思想的负担，许多文化的冲击，许多传统的包袱，许多个人不能了解的事。主啊，愿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愿主打开我们的捆绑，愿主松懈我们一切的重担，愿主今天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真理的光照耀之下，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道，看见主你永恒的言语。主啊，你说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的不是肉身乃是灵，而你的灵愿你把这个话启示下来，你的灵也一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充满这个会场，愿你的灵引导你无用的仆人，愿你的灵用你的道光照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请坐。我要与大家读一节的圣经，读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思想今天的题目。我今天与大家读的诗篇是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约翰福音是圣经新约第四本书，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这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那一天的晚上，他还与门徒在一起，以后他就要被抓去受审判的时候，对门徒用最伟大的安慰的话来坚固他们所讲的一句话语。耶稣基督在最危险最困难就在生死关头，他怎么讲呢？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话，孔子没有讲过这个话，孟子没有讲过这个话，苏格拉底没有讲过这个话，塔戈尔没有讲过这个话，伊曼纽尔·坎特没有讲过这个话，马丁·海德格尔没有讲过这个话，给瑞达也没有讲过这些话。我刚才提了人类历史中间最伟大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他们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什么话呢？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一个世界。你们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你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失望，你们在这世界里面有眼泪，你们在世界里面有叹息，你们在世界里面有逼迫，你们在世界有不能达到的愿望，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当我们看到再过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把24世纪送走， 把它放在时间的博物馆里面，我们把二十世纪这辉煌非常大有成就的世纪送到时间的博物馆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自己问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世纪，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我们所活的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二十世纪的开始的时候，这个人类非常自信，以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被造的理性有限的头脑去发现无限的真理，人可以用科学的成就来克服大自然上所有的困难，人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去找出一切绝对的真理。但是二十世纪这些人类自以为意，自己过分自信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科技主义的思想，到了经过七八十年以后，就被另外一派的思想所开始折磨，开始抛弃，开始轻看了，那就是后现代主义。且我们就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里面。今天的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像 Foucault， 像 Derrida， 这些的人，他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像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那样可以自信，那样可以乐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同样是人，为什么从过去的自信现在变成一个自卑的时代呢？新加坡今年的经济情形比去年差得多了，香港现在的情形比没有归回以前更差得多了，是不是一个政体的改变呢？不是，一个还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就是当人以为我们可以自己克服一切的困难，而忘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么人其实不能做什么。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当各样的危机来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神把人造在有限的状况中间，却把无限放在人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外面就产生了常常不可避免的冲突，常常不可避免的紧张的关系。在我们的里面有伟大的理想的时候，我们看见我的外面不过是一个很苛刻的现实；当我们里面盼望有很大的乐观的前途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外面有许多可怕的拦阻；当我们里面看见无限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外面有个限制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有限。人被造就在这种矛盾的中间，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像耶稣所讲的胜过世界的生活呢？二十世纪的初期，多数的人还活在非常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一种生活的里面。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可以从最新的科技看见了每一天在世界上发生的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昨天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人口看 Clinton 怎样承认做总统犯了一些不应当犯的罪。今天的许多的人不必等到过一个礼拜消息传来，不必等到有人再从口里告诉你的耳朵，不，他听到一些事，他知道一些消息，不需要。我们就在路边，我们就在家里，我们就在房间里面，我们就在咖啡室，我们就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面，可以看见世界的窗口，那就是电视。全世界的同行可以知道同样的事情。今天的科技是发达到一个地步，从前的帝王所从来不敢想象的。二十世纪的初期，人活在一个非常落后的时代里面。二十世纪的结束，多数的人享受了科技发达所带来给我们生活上的方便。二十世纪的初期，全世界大多数的乡村都在黑暗里面过黑夜。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所有最落后的地方都已经有电灯光照夜里面的黑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我们这个世纪是个灿烂的世纪吗？是。我们这个世纪是个大有成就的世纪吗？是。我们这个世纪是大有科技发达的世纪吗？是。我们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一段的时间比二十世纪带来更多对生活方面给我们的享受，对我们生活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方便，对我们生活方面给我们更多更多物质上物质文明所带来我们肉身的享受。但是生活归生活，生活不是生命，生命是生命，生命不能用生活来代替。当我们的外面越来越舒适，我们的肉身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物质越来越享受的时候，竟然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越来越孤苦，我们的内里面越来越感觉到很难度过生存的时刻的时候，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人生吗？二十世纪所带给我们的是不是生命的满足吗？绝对不是。二十世纪所带给我们的不过是生活的享受，是暂时的方便，是外在的平安，却不是里面的安稳，不是心灵里面的把握，不是永恒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二十世纪我们要怎么描写它呢？当我们送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是用很惜别的办法来送走它，或者很欢喜的把它丢掉呢，或者我们是很痛苦的回忆在里面发生过一切的事情呢？二十世纪已经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二十世纪也产生了许多最伟大的心灵，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二十世纪大多数的人要用很悲哀失望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纪的结束，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二十世纪是个矛盾的世纪吗？是的。这个世纪有很多的科技，这个世纪有很多的物质的享受，这个世纪有很多的浪费。我可以用这些题目开讲座，一个浪费的世纪就是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只有全世界人口的7%，但美国的人口用了全世界物质自然资源的65%，这是个浪费的国家。他们以浪费起家，以浪费产生物质享受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奢华的生活，他们把下一代的那个油，下一代的物质，这个代把它耗费掉了。因为他们的钱多，所以他们可以从世界各地买来他们所盼望买到的东西。但是呢，有许多的民族资源被西方有钱财的国家，可能包括新加坡买过去了，但是呢，他们的子孙又要受了很多的苦，付很多的债。这是个浪费的世纪吗？是。这是个科技发达的世纪吗？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纪。我们看见二十世纪，我们用一些话来描写一个矛盾的世纪， The contradictory century。 在这个世纪里面有许多好像是的事情，其实是不是的，好像对的事其实是不对的，这个世界许多好的事其实是不好的，有许多不好的事其实是好的。人已经眼睛昏花，心灵昏暗，没有办法分得清楚了。当克林顿总统得罪太太，得罪孩子，得罪自己的时候，他还是用庄稼的样子表示自己是清白的，这样让 Kensar 从其他的人用了差不多4000万美金来查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昨天承认他是 misleading his people， 他是 misleading his family。他已经做了那些不应该告人的事情，因为那是违背道德的事情。其实前几年，当克林顿对他一个唯一的华人的这个经济顾问透露一句话的时候，那个顾问是我教会的会友，他有3次的经济顾问，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是在我教会里面做礼拜。那个人对我说：“汤牧师，克林顿总统很盼望呢，能够整顿美国的全百姓的道德生活，因为现在虽然物质很丰富，但是道德是在败坏的中间。你想我应当怎样帮助他呢？我怎么样来贡献一些意见给他呢？”我很不客气地说：“你请他到我的教会来做礼拜2年就有盼望。”像克林顿这样的人，他有外貌、外财、思想灵活， 他的手段高明，但是这个人呢，他基本的信仰是非常脆弱的。我说呢，你请他到我们的教会来做两年的礼拜，想美国大概有盼望。他说唐牧师老实讲，把他跟我们教会的情形同你的要求比较起来，是在美国人是 nothing。 但是当然我不能请他来这里做礼拜。我说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一个国家的领袖信仰坚定，道德就有基础，道德有基础，政治就有真的方向，政治有真的方向，文化经济从其他社会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今天很多人自以为做礼拜是信耶稣等候就上天堂的，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你真正知道基督教的真理，你真正知道基督在世界上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的光，到底要把整个人类从最根本的问题解决起，你就知道只有与神产生正统信仰，有真正智慧超过知识的根基的时候，人类才有真正的盼望。当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人类盼望的时候，你想唐牧师，你不是到新加坡来说教劝劝我们这些不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我不但是劝你，我要把你的思想带回创造你思想的上帝面前。因为你一生一世所想的可能是赚钱的问题，可能是安全的问题，可能是你个人的利益的问题，但我要告诉你，你更需要思想真理的问题，而真理的源头就是上帝。除非你回到他的面前来，你永远没有得到真正的根基，没有得到真正的方向，没有抓到真正的原则。二十世纪是一个活的见证，二十世纪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你我一同度过，我们生在其中，有一些比较可能死在其中，就在这一个时间的永度里面，在这个时间的 container 里面，我们活过，我们存在过，我们挣扎过，我们经历过，我们曾经自己用自己眼睛看过二十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我们用我自己耳朵听见过二十世纪是个怎样的一段的时间。从来没有一代的人在过去的世纪比这一代的人更享受的。我们今天的享受超过秦始皇，我们今天的享受超过拿破仑，我们今天的享受超过希特拉，我们今天的享受超过查理曼，我们的享受超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从来没有坐过 taxi， 拿破仑从来没有看过电视机。成吉思汗、拿破仑这就过去不可一世的天下的大英雄，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穿 Teflon 的衣服坐地下铁去上班。我们今天的生活比过去的今晚更享受。那么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矛盾的世纪中间，人因科学满足了吗？没有。人因为物质满足了吗？没有。我再说，生活是生活，生命是生命，生命不能用生活代替，生活也不能取代生命的地位。人里面的生命是什么？让我们这几年好好的思想。这几年如果你想通了，我告诉你，比你上大学四年的功课还更得到一生一世真正的帮助。愿主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明白我们有思想的道理是什么。二十世纪是一个爆炸的世纪，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爆炸了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许多的民族发现，我这个民族怎么可能成为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被欺压被蹂躏的这些一群的人呢？让我们为我们的民族过去的历史，为我们民族过去的光荣，我们再奋斗吧。所以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许多的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相继的独立了，许多亚洲的国家独立了，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了，二十世纪许多的国家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捆绑，脱离了殖民主义的蹂躏，脱离了军国主义的这个铁蹄，他们一个一个独立起来。二十世纪爆炸了独立运动，爆炸了民族的觉醒，爆炸了许多地区独立的愿望。这个爆炸呢，是没有办法被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同那些西方强权所捆绑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起来了，是那些曾经掠夺、曾经用他们的强权统治过别人的国家，自己感到羞耻，退回本位，回到他们的本土中间去了。但是我告诉你，帝国主义不是单单是用一种军事的形式而出现的，帝国主义有三种形式出现。第一种形式是比较笨的形式，叫做军国帝国主义，用军队去征服，用大炮去打人，用兵器去制服别人，把别人民族强制管理，这种的帝国主义是最笨的帝国主义。第二种的帝国主义是经济帝国主义，他兵不必派来，他炮不必派来，他只要把他的那些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成品拿来的时候，你许多的钱都给他拿去了，这样叫做经济帝国主义。他把这个经济价值的东西当作侵略别的地方，把别人财宝的很合法性的把它掠夺到他的国家里面来。这种人呢，包括了现在的 Soros 这样的人，他用他的头脑买卖钱财，就把别人的财富抢到他的手中，而且是比法律更高一层，没有办法控告他的。这是第二种帝国主义。第三种帝国主义是思想形态、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不是 military imperialism， 不是 economical imperialism， 乃是 ideological， 是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他连枪炮不必须，连自产自成的产品不必去，只用思想去，就把你整个心、整个一切一切，把它带到他的领统领的范围里面的。那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情形。二十世纪，我们推翻了军国帝国主义的日本，我们推翻了所有的欧洲、法国、英国、美国等等帝国主义的这种政治，结果我们看见了二十世纪把共产主义带进来。共产主义统领人的头脑，超过所有帝国主义的管制人的内心，这样呢，这我们看见继续不断换汤不换药。二十世纪的百姓，二十世纪的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呢？前不久我在印尼这几天听见一些的话语，当阿奇的人、阿寨的人说，从前荷兰统治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杀过这么多，像苏哈道统治我们的时候所杀的人这么多。另外一些人在基督教联合会的总部里面说，我们西伊利亚就是这个 New Guinea 印尼的部分一定要独立，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所有的物产被卖到西方，而我们的百姓从来没有改善生活。但这些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不会是告诉我们人的内心的深处实实在在不能借助一种虚假的政治外形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需要。把西方的帝国主义推掉了，把他们赶走了以后，本国产生的统治同管制人心的力量可能还超过过去的。你看见一代一代过去，人类在二十世纪到底有什么进步呢？好像很进步，但是呢，在进步的外形背后，有些很可怕的实质是从来没有改变。这也是我们明天要稍微思想的问题。二十世纪不但爆炸了民族运动，不但爆炸了独立的革命，二十世纪也爆炸了这个许多思想形态对人心的管制。二十世纪更爆炸了两次的世界大战，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的大型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这四年的中间有700万的男青年被杀死了，就留下了许多不能结婚的女子，因为他们同年龄的男丁都被杀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孤苦，没有办法结婚，因为数目被留下的太多，产生了社会的问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杀的人是3000万，这是最传统的记录。但是当我在苏联讲到的时候，他们说汤姆斯不是的，不是三千万，你应当再加上3500万，你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跟德国打仗的时候， 人民不是打德国，人民是接着德国一同来打苏联，苏联的共产党人。从此以外还有许多被杀的数目没有宣布，所以呢，戈尔巴乔夫到了1989年的时候，他宣布还有3000多万的人死是没有报告的。这样过去传统中间的3000万是太保守太低的数目。其实奥地利是世界大战死的人是6500万人。除此以外，中国在1961年宣布苏联的共产党手下被杀了2600万人。苏联也不久又宣布中国在毛泽东共产党手下几十年被杀了3000多万人。这个世界是个残杀的世界，敌此相残杀。人类不是用笔用墨写历史，人类是用自己的血写了历史。20世纪的历史用血写的，20世纪产生了最残暴最残暴而又勇敢的人。这些人包括了毛泽东，包括了 Pol Pot， 包括了苏哈果，包括了许多独裁，包括了许多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眨眼那些独裁的人士。20世纪是个文明的世纪吗？20世纪是个教育普遍的世纪吗？20世纪许多的学校使百姓越读越高越读越高，但是我们看见20世纪产生出来的野人比任何一个世纪还更野，还更可怕，更残忍，更苛刻。当我们说对一个人说你这个人像畜生一样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你像畜生一样，你以为你是在那里责备他吗？你是侮辱他吗？你不是侮辱他，你是侮辱所有的畜生，你懂吗？因为畜生怎么坏，最多吃饱了就管算了。所有的老虎狮子吃饱了以后他们就结束了，但是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不甘愿，再杀两个杀三个，他要残杀许多人他才甘愿。他不是像畜生，因为畜生一定说哪里好意思，我不能比你，你明白吗？人类一犯罪的时候，他的残暴他的卑贱是很可恨的。今天的报纸还在讲印尼有一些人说请把证据拿出来，有中国女子被强奸。讲这些话的人脸皮比万里长山还更厚，因为强奸人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公开的，做这种事情总是很难找到证据的，而且这很难留下什么东西可以成为物证的，这样的话还讲得出来。所以同一天的报纸就一个军队里面的人说，我训练人怎么样强奸人，我证明有这个事情。你看人会败坏到这个地步，人一方面犯罪，一方面不认罪，一方面杀人，一方面讲好话。人比鬼更可怕，人比畜生更可怕。人啊，如果你不记得你是人，你要变成非常卑贱的活物。49篇最后一节说，一个人在军队之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上帝不是你像畜生，上帝说你像将要被宰杀而不知道的死畜生，这是很严重的话语，对人性的贬低到这个地步，是神自己所启示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人类是有盼望的吗？人类的历史走到哪里去？当我们看见科学家越来越研究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你想这就是人类的盼望吗？科学所带给我们的是物质方面生活方面的享受同方便，但是科学家没有把他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永恒的方向告诉我们，所以人需要回过头来到上帝的面前。20世纪不但爆炸了这些革命，不但爆炸了这些思想形态对人的约束，不但爆炸了这些可怕的战争，不但产生了这些残害人毫无人性就不知羞耻的独裁者，20世纪也爆炸了最可怕的原子弹同孩子武器。当原子弹的孩子武器产生的时候，第一次试炸是在美国的尼瓦达州的一个荒野的地方。当在荒野中间把这个炸弹第一次炸开的时候，当然这理论是从爱因斯坦的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产生出来的。那么 Oppenheimer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还有其他的科学家群 当他们观望第一个原子弹爆炸的情形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突然喊了一句话 God, our God, we human beings had already created hell for ourselves. 上帝啊，人类已经为自己制造了地狱了，我们还要等以后吗？还要等以后死了下地狱吗？人已经为自己制造了地狱。我很盼望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当看广岛、长崎、Nagasaki、Hiroshima 原子弹爆炸的那些没有死的人，他们以后手指都断掉了，他们的皮肤都完全发白了，他们整个身体畸形的发展，以后他们如果能生出孩子，生出来孩子都是非常可怕的人，你就知道人的聪明智慧如果没有神的道来约束的话，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20世纪就快要过去了，这个世纪不但是个爆炸的世纪，这个世纪不但是个浪费的世纪，这个世纪不但是个残暴的世纪，这个世纪也是个非常不平衡的世纪。就在最热闹的地区，你找到的人心是最孤单的。最孤单的人不是在沙漠里面，最孤单的人就在最大的城市里面。在纽约城900万人口中间，有几百万要靠着安眠药才能睡觉。在纽约要到那个另外一区的那个地方，你看见一座里面有几千个房间的大医院，里面储藏的都是神经病的人。我第一次经过那个医院的时候，一个牧师对我说，汤牧师，你喜欢这座建筑物吗？我说不错啊，建得很好。他说我很不喜欢。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是形状不好、构造不好、这材料不好？不是，内容不好。我说为什么内容不好？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神经病的人。我说怎么可能有一个大厦里面都是神经病？他是神经病院嘛，所以里面都是神经病院、神经病的人。亲爱的朋友，有多少的人靠安眠药睡觉？有多少的人要靠心理学给他劝解一些的事情？那些的心理学家给他 counseling， 给他协谈，给他心理辅导，他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而今天心理学越发达的地方，心理学专家越多的地方，就证明心理病越普通的地方。这不是进步，这是退步。当你看见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新兴的许多伟大的，就有科学、有知识、有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产生许多许多的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社会不对了。心理学越发达的地方，就证明那个社会越不对的地方。在美国统计出来，所有行业里面最多自杀的行业是医生。医生里面，所有的医生里面最多自杀的医生是心理学的医生。所以你去查心理学的时候，你在心理学医生面前把你的困难告诉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不过是人，你越讲他越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呢，你走了他去自杀。今天的世界是个这样的世界，今天的世纪是个这样的世纪，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凭着被造的理性可以解决被造的人所有的困难。我到今天差不多没有看见真正被心理学完全医好的人。你的人的心理太过复杂了，当一个心理学家把别人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的时候，他的心理已经有病了。当一个心理学家把别人当作他研究的对象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没有救的，他自己也不过是人里面一个小小的人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在洛杉矶的牧师对我说， Sigmund Freud 是一个专研究变态的人的一个专家，所以呢，他是变态的专家，所以越研究他的东西就越明白什么叫做变态，不是正态。这句话有部分的道理在里面，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亲爱的朋友，人类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这就是我们的解决吗？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育、今天的文化，到底是正常人正在占据权威的地位，或者反常人正在占据权威的地位呢？当皮卡索后半期的作品所画出来的东西所显出来是他混乱的内心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义 不是从次序的，是从混乱中反次序去表达出来的。当你看见萨凡多·达利，看见了许多许多所谓最伟大的艺术家，把他们的里面的意境把它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混乱也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今天的世纪是一个这样的世纪。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我请问，我们是找到真理吗？我们找到亮光吗？我们找到盼望吗？我们找到真正的方向吗？不是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这样讲，从来没有人在世界而胜过世界，从来没有人在这个世界而可以淘汰世界。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被世界淘汰的人，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被世界所刷掉的人。当世界在时间的过程中间一直向前进的人，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都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他把整个世界历史抛在后面，他走在前头。耶稣基督他是超历史的主宰，在历史中间的显现。耶稣基督是无限的救主，在历史中间显出他救赎的功能。耶稣基督是绝对者，在相对界的自我启示。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人的中间与人同住的那一位。感谢上帝，基督是保惠师，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是人类的盼望。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当法利赛人、律法师、犹太人与他辩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有我们最荣耀的祖宗，我们最尊贵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看见我的时候，他就心里快乐。他们说，你神经病，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见你？你几岁？亚伯拉罕是几千年的人，你现在才不到五十岁，是不是你见过亚伯拉罕？所以他们就用轻看的口气对耶稣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说你看过亚伯拉罕呢？耶稣怎么回答？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是不是呢？耶稣没有那么回答。耶稣对他的仇敌，那些徒有外貌而假冒伪善的律法师、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他不是开玩笑，他不是假设，他不是信口开河，他不是谎大随便说谎，他是用谣言惑众。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在中文看不清楚，但是当你看英文、看希伯来文的时候，你看希腊文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I truly say un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你看到了没有？ Was 是 past tense, am 是 present tense. 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存在以前，我已经存在直到如今。所以这是永恒者在暂时界的出现，这是绝对者在相对空间的启示，这是神自己在人间与人同居，这是真理的本体，以人的言语向人自我介绍那个具体的表现。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Abraham was because he passed away already. Abraham was because hisis submit to pass, 他是一定要过去的，因为他不过是时间里面的一个被淘汰的人。 I am, 我不被淘汰。耶稣基督之所以说我胜过世界，不是他 胜过试探，胜过试炼，胜过苦难，胜过仇敌，要胜过，因为整个世界是个将要过去的一个行程，整个世界整个时间是个必然过去的一个阶段，耶稣基督是超越那阶段的，所以他说我胜过了时间。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他对那些宗教的领袖，特别是祭司长讲一句话，有一天你要看见人子驾临到世界上来审判全地，这表示未来他对于这个律法师说，过去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有了，他对于这个宗教的领袖说，以后审判世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哪里。所以这一位永恒者，这一位不被历史所淘汰却把历史淘汰掉的基督，今天晚上成为我们的题目。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盼望。二十世纪告诉我们，人类的盼望不在教育家，人类的盼望不在宗教家，人类的盼望不在科学家，人类的盼望不在政治家，人类的盼望不在世界的领袖，因为他们所讲的话反反复复，起起落落，在位的时候用权威控制自己的政权，下位的时候人找出他千疮百孔的真面貌，这是世界的情形。所以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创造你的上帝，爱你的耶稣基督的名，对你说，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人，你有个宝贵的灵魂，你有永恒在你里面，请问你人生的盼望在哪里？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愿意不愿意今天说，上帝啊，我开始想了，我要明白，我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谁。那么今天晚上把你的心打开来好不好？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绝对圣洁，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用他的爱临到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人死在罪上，今天晚上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审判，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晚上让我代表我的主耶稣基督呼吁你，邀请你到他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盼望，我要醒过来，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为你自己圣灵的缘故苏醒我的灵魂，引导我走义人的道路。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心打开来，让上帝真理的光照耀你，让耶稣的爱充满你，让他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好吗？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那么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不是基督徒，只要你今天听见这些话，你说，主啊我明白了，世界的盼望不在世界，世界的盼望在你，那么你出来我们一同祷告。有哪一个人愿意，主啊今天晚上我打开我的心，愿主进到我心中，主啊你对我说话，你的爱感动我，那我要与你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大家低头，大家低头，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很严肃地问你们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晚上我听你的这些话语，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我愿意一同来祷告。有这样的人要打开你的心，让基督的光照耀你，成为你的盼望。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看一下有哪一个人举手，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你愿意一同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打你心打开来，让耶稣进到你里面，主的爱充满你。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又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举了放下，举了放下，举了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许多许多的，还有哪一个人，好，还有哪一个人说愿意，没有人走动，聚会还没有结束，没有人走动，没有人看别人，你思想你的问题，你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今天听的是真理，我今天听的是实在的事情，我真是需要这样的话，一个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已经对我讲了，我把我的心打开了，求主光照我，
求主带领我，求主改变我，求主充满我，我愿意到你面前。还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举了放下来。还有哪一个人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许多人，感谢主，举了放下去，感谢主。现在我要请所有陪谈员已经预备好的，还有今天所有举手要祷告的人，都一同走到前头来，从你的位置中间站起来，走到前头来，我们一同来祷告。现在我们现在救出来所有刚才举手的人都到前面来，所有的陪谈人都到前面来，现在出来一同围到前面，我们一来祷告。我们在唱主喜乐充满我心，主喜乐充满我心，我们来唱，快点，一二三唱，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宝血洗净我心里，主的爱充满我心，主的圣灵紧与我同行。出来祷告，我要歌唱，我要让我要赞美主，奇妙大恩传遍万邦，传遍地极，传主恩直到永远。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喜悦洗净我心灵，主的爱充满我心，主的圣灵涌溢我。请再唱，大家唱，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宝血洗净我心灵，主的爱充满我心，主的圣灵紧与我同行。我要歌颂，我要传扬，我要赞美主奇妙大恩，传遍万邦，传遍地极，传主恩直到永远。主喜乐充满我。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我们一同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的爱充满我心，主的圣灵我引我前行。再唱，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宝血洗净我心灵，主的爱充满我心，主的圣灵涌溢我心。我要颂，我要传扬，我要赞美主奇妙大恩，传遍万邦，传遍地极，传至恩直到永远。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爱充满我心里，主喜乐充满我心，主的恩充满我心里，主的恩充满我心，主的圣灵涌溢我前。